公平。夜深了，古里克独自一人坐在自己书房的地板上。古里克是名声显赫的拉威尔家族第五代传人，与哥哥贝尔共同继承家族的巨额财富。昨天，古里克收到一封信，是当地最著名的杀手集团天使公司用小飞镖送来了一张黑色纸条，上面写着触目惊心的两行字：平安夜12点，你会平安到达天堂。今天就是平安夜，而现在时钟已经敲了11下。古里克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他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一架天平。几分钟后，古里克缓缓伸展开右手，只见他掌心上有一颗红宝石在黑暗中熠熠生辉。古里克把红宝石放到天平的一端，这一端猛地就一沉到底。古里克满足地笑了，他一边往天平另一端加砝码，一边喃喃自语道：戈血红啊，戈血红，你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宝石，你这拉威尔家族的象征，你只有展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才最动人呢。古里克全神贯注地盯着天平上的戈血红，眼睛里似乎要喷出火来。他心里明白，天使公司一定是受自己亲哥哥贝尔的委托，要来夺走这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。自打昨天收到天使公司那封信之后，古里克脑海里跳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立刻带着红宝石逃走，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已没有可能再走出这栋别墅了，因为天使公司的杀手已经包围了别墅。他知道这批家伙是一群非常职业的杀手，并且一向动手之前通报，而最后又总能逃脱警方的追捕。今天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对付自己呢？当当当，午夜12点的钟声响了起来。古里克从沉思中惊醒过来，他死死盯着房门，手心里汗水涔涔。这时候屋子里静极了，只有午夜的钟声在整幢别墅里回荡。古里克似乎同时听到了自己的心跳，他不敢眨眼，等待着房门被打开的那一瞬间。然而10分钟过去了，没有动静，又是10分钟过去了，还是没有动静。古里克的心逐渐松弛下来，禁不住欣喜地笑出了声。他心想，也许是天使公司将计划取消了，也许是贝尔良心发现，念在兄弟情分上不杀我了。刚才极度的紧张使他忽然感到异常困倦，禁不住阵阵袭来的困意。他迷迷糊糊地盯着眼前的红宝石，竟渐渐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冷冰冰的东西顶上了古里克的额头，他一个寒战从睡梦中醒来，看到面前站着三个白衣杀手，在他们背后站着一个穿黑西服的人，他认出那就是贝尔。贝尔从白衣杀手身后闪出来，蹲下身子，拿起放在天平秤上的戈血红，天平马上向另一端倾斜下去，重重地发出咚的声响。兄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贝尔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看古里克，而是端详着手中的戈血红，而后他才把视线移到古里克身上，说：你知道，虽然我是你的亲哥哥，可我也没办法，谁叫父亲把财产都给你呢？而你竟还想独霸这颗红宝石，哼！贝尔冷笑一声，不过没关系，现在就用我雇杀手的钱给你做安葬费吧。古里克知道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，他心一横，冷笑道：嘿，你们不是向来讲究准时的吗？今天怎么迟到了？一个白衣杀手开口道：没错，我们向来讲究准时，你只是不知道罢了。昨天你房间里的这个钟已经被拨快了1个小时，现在才是12点。另一个白衣杀手接着说：我们猜想你房间里可能会有定时炸弹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 古里克没料到这批家伙昨天就已经行动了，他愤怒地把天平一端的砝码一个个拿起来，说：“你们认为这么做公平吗？”三个杀手一起冷笑。贝尔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公平？哼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公平。有人一出生就拥有财富及智慧，而有人则要一辈子忍受贫穷和苦难。”古里克追问道：“那么死亡呢？死亡总是公平的吧？”贝尔笑了：“是啊，人们说死神是最公平的了。”他边说边朝白衣杀手点点头：“我这就送你去死吧。”砰，只听枪响了，古里克手里的砝码一个个滑落到了地上，伴随着咚咚咚砝码落地的声音，天平又恢复了平衡。贝尔朝倒在地上的古里克瞥了一眼，阴冷地笑了。他和那三个白衣杀手转身就走，正打开房门，忽然轰隆一声，整个房间炸开了。贝克没有料到，古里克是把引爆的炸弹固定在自己脉搏上的，一旦自己的脉搏停止跳动，炸弹就会自动爆炸，对方自然也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。世上真的是只有死才是最公平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